啊，首先，从正善缘上来讲，要遇到善知识。啊，遇不到善知识，佛法虽然在世间，你不认识它。你误会了他，曲解他，错解他，那这个自己虽然有善根福德了，这一生当中，这个接不上，连接不上，所以这个善知识就非常重要了。啊，遇到善知识，他把事实真相告诉你。啊，然后你再晓得我们过去生中跟佛有很深厚的缘分啊，遇到佛就像遇到老朋友一样，非常亲密了，这事情就好办了啊，你能信，你能解，你很欢喜的，哎，依照他的教导去学习。如果自己很勤奋啊，自己真能放下，这一生当中大功就告成了啊，佛不在世也能行吗？能行。那这个是古人讲的话，很有道理，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啊，所以你有没有成就，你有多大成就，这完全是你自己。善知识只是把你领进门，介绍给你，以后是自己的事情了。啊，当然修行最殊胜的啊，有好老师，有好同学啊，同参道友。啊，有好的修学环境，那这要靠福报了。啊，那么在中国过去，啊，我们可以说是清朝前半期，众生有福。啊，这些条件都具足，真的有好老师。啊，有修有证，甚至于还有佛菩萨应化身来的。啊，有好的同学。啊，有好的学习环境。啊，道场啊。清朝中叶以后就衰了。啊，尤其到清朝末年，咸丰、道光、光绪，啊，这一段时期，慈禧太后主政。啊，那我们知道，慈禧太后是报仇来的，啊，叶赫那那氏的冤仇。他报仇，可是对于佛法影响太大了。渐渐的，佛法从教学变成宗教了。啊，从教人变成为鬼神服务了。啊，为鬼神服务，给诸位说。鬼神得利益，人不得利益。人得的是什么利益呢？人得的利益是金钱。你看，做一堂佛事啊，等于生意买卖一样，一堂佛事多少钱？ 一次发会多少钱，都讲价钱。啊，所以说人得不到利益，但是鬼神得利益。啊，鬼神他正在听经，哎，也真有开悟的呀，也真有往生的呀，啊，也真有生善道的啊，鬼道到人道就生善道，还有到天道的。啊，为什么呢？诵经鬼神在听啊，正是像这个六祖能大师啊，最初的因缘，他卖柴啊，这个柴应该是卖在客栈，就现在的旅馆一样，客栈啊，有一个居士在房间里面宁静安静啊，他柴卖了，拿了钱了，出来从这窗口经过，听到他宁静安静，他听得很欢喜啊，他就在那里站了一会啊，这就是缘分的啊，站了听了一段，他就见这个念经的人，问他你念的是什么啊，他听得很有受用，跟他一谈啊，这个张居士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他只是念，但他能把意思听懂啊，发现这么一个年轻人啊，那是他24岁啊，就劝他啊，到黄梅五祖那里去学习啊，那真的看到是个法器啊，帮助他啊，他有个老母亲要养活啊，这几个居士大家发心替他照顾啊，让他无后顾之忧啊，他的黄梅真成就了，与缘分，世事的缘分啊。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确实有缘分，但是我们生在乱世啊，生在真正的末法时期啊，能不能成就呢？能成就，不是不能成就。啊，你想想释迦牟尼佛的成就，这跟我们做出样子榜样，慧能大师的成就啊，慧能大师没住在庙里啊，啊，黄梅8个月，他没有进过禅堂，没有进过讲堂啊，五祖只是分配他到对房里面去冲米破柴啊，现在讲是做义工啊，做了8个月啊，他们两个在一块，我们讲是这个讲解经论，我们现在想想看的是顶多2个小时啊，人家的本事没有别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了，一下把它放下了啊，抛弃了这个启示很大了啊，说明了佛法里面讲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屠刀就是比喻伤害你发生慧命的这个烦恼习气啊！啊， 妄想分别执着三把刀啊，这要命的，通通放下了，什么事都没有，就成佛了。慧能这真的给我们实现的是上上根人啊，真正立根，一听他就明白，就肯放下啊，问题解决了啊，这一放下成佛了啊，他并没有在黄梅啊，当个首座讲经说法，他没有这个福报，没这个缘分。这个说来的话，不是他没有福，众生没福。啊，而且还要受很多嫉妒障碍。啊，也是实现给我们看的。到猎人队里面去避难，啊，去躲过这桩事情。在猎人队住15年呢、啊，不是短时间了、啊。啊，猎人队干什么呢？啊，他只能干粗活，替猎人们烧饭，啊，做工。啊，猎人天天杀生，啊，他去伺候他，照顾他们的生活。啊，所以在猎人队的15年，啊，看到猎人带的这个猎物受伤不太严重，还能活得了的，他统统放生。啊，实在受伤没办法活不下去了，这才煮起来给猎人吃啊，自己吃肉边菜。啊。用一点素菜的时候放到锅里面一起煮，他吃他的菜，猎人吃的肉，这生活过15年啊，以后猎人成熟了，你看得法之后啊，那个距离弘法的缘还有15年，他在等啊。那么15年当中，说实在话呢，他在修什么？在修行，立思练心，悟受悟了啊，对人对事对物啊，当然还有一些烦恼习气存在，必须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当中啊，淘汰得干干净净。啊，弘法的缘也成熟了。啊，广州的法兴寺，啊，应宗法师的道场，啊，应宗法师那时候讲《涅槃经》，啊，慧能大师在猎人队的住15年，知道缘成熟。啊，到他那个境界，给诸舍6种神通去做，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嗯，知道缘成熟了，也知道缘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他来听经，被印宗法师发现了啊！印宗法师很了不起啊！啊，给他剃度。啊，所以慧能大师的剃度师是印宗法师，印宗法师剃度之后拜他做老师，不是容易事情啊！真的，印宗在慧能大师麾下开悟了啊，他一生教学30多年啊，真正开悟的43个人， 印宗是其中之一。世世成就的神因缘呐，所以他离开五祖之后，慧能大师没有老死啊，而且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他没有染着，他还能把他的习气统统淘汰尽，真正成就纯净纯善。法缘成熟了，这出来了。这些都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实在讲，就是给我们现代人做样子。也是世尊灭度的时候，给后世的弟子两句话特别是末法时期，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你不能怕吃苦，你不能够不吃戒只要能吃戒，不怕吃苦，什么苦头都愿意吃，就跟佛陀在世没有两样。念念要做如是观，那金刚经上四句偈这个六祖得法是金刚经他一定是跟佛菩萨看法完全相同这世界有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世界是个幻象，刹那生灭因为生灭的时间太短了，也可以说不生不灭你只说它生它就灭了，说它灭下它又生了，不生不灭是这个意思生灭同时如果真的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这个话就没有意义了有生灭说不生不灭，说生灭同时，你就说他速度太快世尊在人王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命一弹指，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了，叫一刹那，一刹那九百生命那我们弹得快一点弹得快我这个弹法大概一秒钟弹四次，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也就是说一秒钟多少个生命？216000次的生命不是像看电影电影一秒钟24次216000次，你怎么知道是假的这才叫事实真相你要是能真正从这上看透了的时候，你才懂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对于所有现象里面你不会执着了，你也不会分别了，你也不会起心动念为什么？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吗相有没有呢？非有非无，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怎么不能说它有呢？它根本不存在怎么不能说它无呢？它确实现象其如到这个境界，不但离事无碍，事事无碍那么我们迷在这个幻象当中迷得太久了，以为真有，以为真有，所以才有分别，所以才有执着，这个亏吃大了 因为你以为有分别，就有十法界。啊，以为它有呢，你就有执着，执着就六道轮回下去。啊，十法界六道从哪来的？自己念头里变现的。所以佛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十法界六道是你心想的，你心里想分别，就十法界现前。心里想的执着，啊，我要控制它，我要占有它，六道现前。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有善有恶。啊，你念念是善，利益众生，三善道。那为什么出不了六道呢？因为你执着，行善执着我做善，啊，造恶执着我在造恶，啊，所以就有三善道、三恶道这么来的。啊，所以夏威夷的土著这个资讯里面讲得好啊，啊，世界是你造的，是你念头造的，所以你对整个世界要负责任。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啊，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自己造的。我们这一生当中生活环境是自己造的，你不能够怨天尤人，你怨天尤人是你错了。啊，是福是祸，是善是恶，全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啊，第一个对自己负责是自己，啊，然后说自己做好了，自然影响周边，自然影响环境，哎，这就慢慢跟菩萨道接近了。啊，你要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世间最美的、最善的、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通通是佛菩萨所看出来的。啊，凡夫无论讲到什么丰功伟业啊，中国人讲的这个是三不朽啊，立德、立功、立业，全是假的。啊，为什么呢？都没有离开执着嘛，没有离开执着就都没有离开六道嘛。啊，不管你搞什么，都是刹那生命。啊，所以觉悟的人呢，看到六道里面一些众生呢，叹息可怜悯者呀！哎，你想想可不可怜？如果真有其事，那不可怜了，那不可以说人家可怜悯的，没有这回事情啊！啊，确实，完全都是造作梦。啊，你做个甜蜜的美梦。三善道，做个噩梦呢？三恶道。无论是精神世界、物质世界，都是了不可得。啊，所以佛陀慈悲的基础啊，为我们实现的，这是教我们的 现身说法了。六道凡夫，现在可以说迷惑颠倒，妄想、追求、名闻利养啊，追求财富，追求地位，追求权力，追求财色名食睡，这个东西全是假的。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啊，那你要是这样搞法，这叫造业。地藏经上讲的，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罪。佛有没有说错？我们如果没有这几十年大乘的熏陶，对于佛这句话了都打问号啊。佛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啊？怎么会说的这么严重啊？啊，几十年熏陶之下才晓得佛说的是实话，一丝毫没过分啊，讲的是真话，我们才佩服到基础，感恩到基础啊，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清楚明白之后，我们要做的功夫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真正懂得了为什么要放下啊，原来这个放下就是放下假的，就是真的，真的不要求，因为本来是真的啊，本来是一真法界。那你看六祖跟我讲的多好啊，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平等的，本来是觉悟的啊，本来是不动的，不动就是定啊，就是现在讲的三昧，给三昧讲多少啊，三昧就是不动啊，啊，何其自信，本不动摇，那就是三昧。啊，你要所求的啊，那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你变现的啊！夏威夷土著说得好啊，整个宇宙是你造的啊！啊，这个能生万法给你造宇宙是一个意思啊，是你造的。你缺什么？什么都不缺啊！全宇宙是你造，你缺什么？啊，不知道是自己造的，想这里得一点，那里得一点，全错了。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很有缘分，啊，能够接触到大乘，啊，能够生欢喜心。啊，大乘教真的比我们吃饭睡觉都重要，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不能离开大乘。啊，才能有这一些成就啊！啊，所以这个世事成就善因，具足修行佛功德。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啊，功是功夫，德就是你得到的 啊，这个德跟得失的德是一个意思。啊，你修功就有德。那么在佛法里面常说的，持戒有功，三昧是德，啊，有德禅定了。修定有功，开悟是德，啊，那你就晓得，我持戒一定要得三昧，啊，修定呢一定要开智慧。为什么有的人持戒得不到定？有些人修定不会开慧，什么原因？你要晓得，放不下啊，持戒自以为戒持的不错啊，对于不持戒的人瞧不起，你说他怎么会得定？啊，定说定是清净心啊，清净心怎么能现得起来呢？所以能大师讲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啊，世间有没有故？你只要想到刹那生灭，就没有故了。啊，所有一切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全都没有，那么你就晓得这一些啊，这个真妄是非善恶全是自己阿赖耶识里面烦恼心所的反应，这才是真的。外头有没有？没有啊！如果我里头没有这个反应，你就看不到外面这些是非善恶，就看不到啊！你所看到定中境界，你所看到真的刹那生命，就像看电影一样，你知道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可以欣赏它啊，你不会受它欺骗啊，不会说他哭你跟着哭，他笑你跟着笑啊。所以有古人讲呢，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啊。你受他欺骗，那真正明白的是如如不动啊。那面对着这个电影荧幕或者电视荧幕啊，你面对着他说，你在那修定，你在那修慧，戒定慧三修，看电视也是修戒定慧啊，看戏啊，唱歌跳舞都是修戒定慧，你说多好不好啊？佛菩萨给一切众生湖光同尘的，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事事无碍啊。众生他执着，他就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造业啊。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不造业啊。他不造业，他在这里修戒定慧，勤修戒定慧，他绝对没有贪嗔痴，这真义修行啊！啊，《华严经》到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我们做这个表演啊。方东美先生早年把华严经介绍给我，他说这是全世界啊最好的一部这修课论，他是个哲学家。那个时候我跟他学的时候，我26岁，他40多岁啊，他大概大我20岁，20多岁的样子啊，不到50岁啊。晚年他进步了 他知道佛法超过哲学了，超得太多了啊！因为有一段时期我在台北了，是道安法师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他要我去做总主讲，好像办了4年啊。那个时候我很想找方老师去开阴明佛法里的阴明学，我就找他啊。那个时候方老师50多岁了，我讲经也讲了很多不少年了，他就告诉我，他说阴明逻辑辩证法啊，这个都是一类的科学的方法论，这大乘教里不适用啊，他超越了啊，这个东西对中下根性的人有用啊，对大乘没有用。我听了这话也就豁然领悟到啊，真的啊。为什么呢？那些东西说依旧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还是在里头啊。啊，那么真正超越的没有别的，放下嘛，放下就是嘛。啊，放下晚年境界大幅度提升，所以晚年在台湾学校教书，啊，完全讲佛学，啊，在台湾大学讲了3个大单元，啊，时间都很长。啊，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大乘佛学，啊，都讲这些。啊，台大退休下来之后，啊，辅仁请他去，啊，在辅仁讲华严哲学，啊，4个大单元。啊，所以他虽然是教授啊，要在佛法里讲呢，他是和尚啊。啊，和尚是印度话。啊，中国的意思呢，就是老师，清教师。啊，和尚出家人可以成，在家人也可以成。啊，不分在家出家。啊，你真正是这以佛法教化众生的，这成和尚啊。所以我们李老师是在家居士啊，他是2个学校教授啊，这个中国医药学院的教授，他是教中医啊，教黄帝内经，中兴大学教授啊，他教中文，中文系啊。孔德成先生呢，称他和尚啊，给他写字提款的是啊，血炉大和尚，血炉是老师的别号啊，称大和尚啊。我们当时也看到什么大和尚，那的时候不太清楚啊，老师给我们讲解。和尚是梵语，意思是清教师啊。我们跟他学佛法，他是我们指导的教授，就是清教师啊。和尚不是随便称的啊，法师随便称啊，就像一个学校，这个学校里面老师很多，但是教导我的老师只有那几个啊，不是真正教我的不成清教师啊，不成和尚 都一般成法师啊，真正教我课的，这才叫和尚啊。所以和尚跟学生的关系是非常亲密啊。这个学校老师很多很多没有上过我们课的啊，但是我们一般呢都成老师啊。所以具足修行佛功德啊，这什么叫功，什么叫德啊。你譬如啊，我们今天修学功夫不得了，不能成就，原因在哪里呢？基础的功德没有啊，基础的功德啊，就是基础的戒律，《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基础啊。啊，这个基本功没有修好啊，你就没有德行啊，所以你提不上去，怎么提升都提不上去。啊，前几天悟文法师到这儿来，啊，陪他的是印尼的一些居士们，啊，跟我都很熟悉，啊，他们想在印尼办个佛学院。我曾经告诉他，办佛学院非常不容易啊！民国以来，你想想看，多少人办佛学院有没有成就？连延培法师自己都讲啊，延培法师是厦门太虚大师所办的佛学院，在那边毕业的啊，说这个话了30年前呢，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楞严经啊，正好他也到这边访问，有一天去玩就邀到我一起啊，有大概有10几20位出家人啊，租了一个大小巴士啊，在香港过出去游览，车上就告诉我们大家啊，他说你想想看，现前这些讲经的法师哪一个是佛学院出身的，一个都没有。他指着我，包括你在内，你也不是佛学院出身啊？怎么出身呢？讲小作出身的啊。这个佛门里面培养法师就是讲小作啊。头一个讲小作的是谁呢？诸位也晓得，阿难尊者，集结经藏。他佛讲啊，啊，下面同学听呢，同学都是阿罗汉的，500阿罗汉的，啊，阿难佛讲，500阿罗汉都同意，都认为你没讲错，是佛是这么说的，这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有一个不同意，啊，觉得你讲这个话有问题，佛不是这么说的，那就得修改。就改正过来啊，或者删除，集结经藏这样严谨的阿难佛讲啊，所以呢世世代代的传下来就是个老办法啊，传了几千年了，佛门里面讲经人才是这么训练出来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所以李老师办经学班啊，培养讲经的人才，那是有20多个同学啊。怎么个讲法呢？完全佛讲老师的 啊，每一个星期老师给我们上一堂课，就是讲经。啊，他怎么样讲，你把它记下来。啊，三天之后复讲。啊，好在那个时候时间并不长，老师只讲45分钟。啊，45分钟的这个讲稿，你在3天要把它完成。啊，很不容易啊，非常辛苦啊。啊，日夜都不能睡觉啊，全神专注啊。啊，那自己听有漏掉的，同学帮忙。啊，我20多个同学都听。啊，他两个讲这部经的两个人跟老师坐在面对面。那一张桌子是他们做的。那不是学讲这部经的同学旁听。啊，旁听每个人都记，把我们所记的全交给他，他会去整理。非常辛苦。啊，3天之后他复讲，我们同学们听。听完之后，那个复讲他就讲稿了。啊，哪些地方不妥当的地方帮他修正。啊，最后老师批评，老师做奖品，再修正。啊，再隔3天上台去讲。这样搞法了。非常辛苦啊。啊，不准你加任何材料进去。老师怎么讲你就怎么讲。讲漏了没关系，你可不能加一句。非常严格。啊，这叫什么呢？叫科班出身。啊，完全守着规矩。啊，现在佛学院没有了，现在自由开放啊，每个人找一大堆参考材料啊。啊，所以他不会研究。啊，以前这个讲法的时候，这个里面你晓得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有科学方法。它不一样啊。啊，现在佛学院这东西没有了。啊，伦理是尊师重道啊。啊，对老师尊敬。没有一丝毫疑惑，没有一丝毫轻慢，才能出得了人才。啊，所以印光大师文钞里头讲得好啊，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啊，啊，佛法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契入？啊，他老人家讲两个字：诚敬、真诚恭敬，你才能入得了门。那没有真诚恭敬，恭敬呢？你学的是皮毛，你入不了门呐。啊，所以现在办学难在哪里呢？你到哪里去找那个真诚恭敬的学生？找不到。那我离开李老师之后，那个时候多半的时间呢，在美国跟加拿大弘法。啊，每一年，每家10几个城市，我都要去绕一圈。绕两圈呢，这两次很辛苦啊！啊，每一次回到台湾，我就看老师，啊，我都劝请他老人家，能不能再多培养2、3个人？我们在国外呀，有帮手啊！啊，他听了我的提醒，也很感动。 啊，可是后面就没下文了。啊，每一次回来我都要求他了，至少也有七八次。到最后他跟我讲，不是我不教啊，你替我找学生呢。这一句话之后我再不提了。为什么呢？找不到这样的学生。啊，我就像像我这样对老师的恭敬，对老师百分之百的服从，完全接受指导。我想我找不到了。啊，所以才晓得这个事情难啊。到哪里去找啊？想学的人很多啊，啊，具足这个条件的人可不多了。啊，所以你才晓得语言不容易。那真正想学，没有机会遇到善知识，这个不要紧。可以学孟子，可以学欧耶大师，啊，这是一个僧一个俗，都是四书过人，啊，孟子好学，非常仰慕孔子。孔子已经过世了，孔子的书在啊，这个书都大家知道啊，《论语》啊，啊，孔子的学生在，读孔子书，学孔子，有不明了的地方呢，向孔子的学生请教。他所学的超过孔子的学生。你看今天儒家提起孔孟啊，不提孔颜啊，颜回不提啊，不提曾参啊，其他都不提，单单要提孟子。就是说他学的比孔夫子当年在世的学生都学得好，学得很像。啊，所以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尊孟子为亚圣，有道理啊！啊，所以四书弟子在中国是孟子带头啊，啊，那就是以古人为老师，跟古人学习。啊，眼前找不到老师，没有缘嘛，跟古人学。所以在中国以后，你看韩愈啊，这唐朝的时候八大家的首领啊，啊，他的学问从哪里学来的？他学司马迁，司马迁是汉朝人，做《史记》的。中国历史第一部他写的啊，司马迁啊，司马迁跟谁学的呢？司马迁跟左丘明，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代的啊，都不是老师，都不在眼前的，都是古人呐。司马迁学《左传》，真学到家了。那个他写的文章啊，确实很像《左传》。韩愈学司马迁啊，都学古人。欧耶大师学莲池啊，莲池大师是往生的，他学莲池学成功了。莲池是净土宗第八代祖师，欧耶大师第九代祖师我跟李老师，李老师非常谦虚，非常客气， 啊，跟我讲，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啊，那个时候就是遵守他老人家的指导。啊，可是五年之后啊，我又继续延长五年，我遵守他指导十年。最后他老人家告诉我，介绍一个老师，啊，他说我们是同学，啊，介绍个老师给你，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不在了，李老师送一套文钞给我，啊，那个时候只有正序两篇。他是学印光大师，跟印光大师学的，介绍给我学印光大师啊，这总得有个老师啊，不能离开老师啊，啊，所以根本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这四个根，不能成就。不可能的事情啊！啊，所以办佛学院，我建议他，啊，可以挂佛学院的牌子。你分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研究班，啊，每一个班三年。初级班不要学别的，就学这四门功课，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三年专门学这个，要求学生通通做到，不做到不能升级啊！你只办这个班，将来他们毕业了，有几个真正做到了，你再办中级班啊，培养他们。中级班不招生啊，他们升到高级就是高级班，升到研究班就是研究班啊，当中都不招生。你每年招生就招初级班一年级，这才能成就人呐！啊，你办班当中招很多学生，学生没有基础，啊，就把你佛学院变成什么？变成佛学，不是学佛了，啊，出不了人才啊！啊，所以必须要。非常注重基本德行的修养，你才能修行佛功德啊！否则的话，这一句没有啊！啊，有前面这个不能成就，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还是没有办法避免造业。此等众生饶菩萨啊，悉供合掌观无厌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有十刹微尘数啊，妙好莲花所围绕啊，诸佛子众于中座啊，你看这学生多少啊，菩萨是主啊，其他的佛菩萨都是伴，主伴庄严呐、严厉呀、啊。啊，那么这是都是法术，后面一收集呢，这是比喻，啊，喻术，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